田涛，是不是下面的功能组织太强大了？卢干平，那是作战的部队，他肯定要强大，他就是一野、二野、三野、四野。我这个地方就像战争里的作战部一样，总部的机关作战部肯定不能只有一个人，得有摆沙盘的，得有一帮人，还要商量事情。田涛，对，现实、禁毒、监管和关于未来的预判都在你这儿，正确的定义就是作战部。做无限激战是哪一年开始的呢？卢干平，2003年吧，因为做那个挺难的，我就给公司写申请，觉得还是做一个具体的东西会好些。当时我认为无限是公司必须做好的，当时公司的实力是靠有限在支撑，但未来 60% 以上的网络都是无限，现在可能都 70% 到 80% 了。如果公司想在这个行业再玩下去，再活下去，网络这一块无限肯定是要有的，无限不起来，公司在网络这一块肯定是不行的。田涛，那时候的无限是很弱的？卢干平，很弱，那时候无限的销售可能占 20% 不到吧，利润就没有。当时我给公司写申请，说希望去做具体的无限，可以把股票都抵押进去做。田涛，是不是写了个报告？你当年那个报告现在还留着没有？卢干平，早没了，电脑都清理过好多回了。田涛，拿自己的股票做抵押？卢干平，对呀，公司不让我去，那能怎么办呢？田涛，从机关作战部的头到做野战军的头。卢干平，嗯，下到研发的团队里。田涛，一去就让你主持做一把手？卢干平，就是做激战这一块，当时小徐总做无线的头，车海平是做网络这一块，我负责激战这一块，余承东负责 WCDMA 的产品线，蔡立群负责 CDMA, 王海杰负责 GSM, 我们已经是矩阵了，当时就是这么一个团队。田涛，你是无限基站的头，管1000多人，当时应该是31岁。卢干平，2003年34岁。田涛，34岁管1000多人，当时你那些跟你年龄差不多的同学在那个年代能管多少人？卢干平，我在这之前管中视时就管1000多人，1999年的时候。田涛，1999年的时候你30岁，你那些同学呢？比如说大学同学。卢干平，我们小班同学没有这样的，要不就是做企业，那也不是很大，要不就是搞航天、搞飞船、做技术的，他们很有成就感。田涛，你的同班同学里现在有没有比你更优秀的？卢干平，这不好说，我觉得应该没有吧，在这么大的企业里做好应该是很不错的。田涛， 30岁管中事，像这种情况在公司很多吗？这种年纪轻轻就管一大摊的情况。卢干平，很多的，很多人年龄都不大。田涛，你这个算不算破格提升？是一步一步上去，还是小步快跑？卢干平，可能有些地方也算破格吧，比如从做产品负责人到后来做硬件部的头，可能有点破格，再调到中事，可能有点破格。田涛，快20年了，有没有从重要的、比较高的岗位突然被贬值？卢干平，有啊，这个经常有。田涛，能不能举个例子？卢干平，我从产品线管理办公室去无线，在大部分人看来就是一种被贬值，从一个研发副总裁去做一个二级部门的主管。但我认为它实质不是降，而是把你用在你感觉最重要的地方，就是不要看你的官有多大，你挑这个担子就一定要把它挑好，你挑不好再给你官就是害了你，对公司也是坏处。所以我不会觉得被降，我很开心。后来从无线调到公司运作管理部，算是到了公司的一级部门，好像是提拔了，但我不喜欢。我知道自己擅长做哪一块，喜欢做什么，更重要的是喜欢做。后来从运作管理部到公司的内控部，算是平调还是下调？在内控部的时候我就被降了，原因是当时公司要我搞一个文件，防止资金的收支及内部周转出现流失的问题。当时内容其实已经清楚了，老板希望快速做个东西，提出明确要求。可能思路不一样吧，我们想的是要让这个要求能操作得了。当时我看到一个财务人员接触的文件要求指导上百个，有这么多东西其实和没有是一回事儿。我当时的想法是，若要把这个东西落下去，把风险能控制住，这个岗位要做好哪几点，明确这几点，其他东西我都可以不考虑了。但老板后来觉得我们动作太慢了，搞几个文件都搞不出来，就把我降成部门副职。再后来就把我调到现在审计这一块。田涛，我知道这种情况在公司很多，但是对你来说是两种情况，一种是降职，另一种是你一直是做研发的，突然让你做跟财务很密切的内控，你适应吗？卢干平，我能适应，能调整过来，但我喜欢做研发，做更贴近创造性的工作。田涛，现在让你做程序性的工作呢，它不是创造性的工作。卢干平，现在这工作也不叫程序性的工作，它不是那种能做出来一个对行业或对大家有用的东西的工作，现在做的是偏向内部管理的东西。田涛，内控这一块摊子非常大，而且全球160-170家分公司应该是非常重要的，对你的职业生涯来说应该是非常大的转换，而且你喜欢做有挑战性创新性的事儿，这个你在心理上适应了吗？卢干平，我现在还是想回到主业务上去，当然在心理上我已经适应了， 是因为像我们这样的，不论在哪一块做，都得对得起自己，也得对得起别人，对得起公司，不能混，必须得创造价值。现在我们这块我也觉得非常重要，面对的是内部腐败的问题。以前没做这一块时，觉得这并不是太大的问题，现在做了，感觉到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现在很多人可能会迷失自己，变得麻木，不求上进，甚至比较严重的，有些员工就会产生一些内部腐败，去收一些不该收的钱，去侵占公司的一些资产，去短时间快速获得一些巨额数字的不能见光的成就。这些东西如果不加以治理和控制，其危害跟癌细胞一样，会很快扩散。所以这里面的价值的传承和理解，对公司发展的理解和追求，以及员工的成长和自我实现几个方面，如果不是紧密结合的，而仅仅是用钱激励的，那是不行的。价值杠杆里只有钱的时候，也就没有什么用了。但如果所谓的我们的追求提得太高，不能跟员工现实需求挂上钩，不能让员工产生一种受刺激的成就和认可，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做这个工作后，我的感觉有几个。第一个，这个东西不管不行。第二个，很多优秀的人在这里栽了跟头，对公司，对他自己，对组织，都是很大的损失。其实是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的。利益总是有诱惑的，但我们要告诉大家，你可以通过合理的手段，通过正常的手段，通过你的奋斗去获取。而且这些东西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，但你也可以获取到。但如果你通过其他方式获取，你会有风险，而且会把你整个人给毁了。就要大家明白这个道理。田涛，早期这种情况多吗？就是腐败的问题。鲁干平，早期应该是比较少，都忙着干活呢，小问题肯定是有，大的问题比较少。当然现在也不是很多，只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些情况后，如果不去管，不去治理，不去用合适的方法引导的话，会比较麻烦，破窗理论嘛。田涛，因为溃败起来的速度是很快的，卢总，谢谢啊。卢干平，说的很多也不一定很对，离开研发太久了。田涛，找时间再跟您学习交流。